本期主题更新一些可视化数据和新观察。近期 Wind 更新了9月全国热点城市二手房价格数据。在2025年9月，北京房价环比上月下跌 2.1%， 同比去年下跌 7.4%， 上海房价环比上月下跌 1.5%， 同比去年下跌 8.1%， 广州房价环比上月下跌 1.4%， 同比去年下跌 10.4%， 深圳房价环比上月下跌 1.5%， 同比去年下跌 4.3%。 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热点城市环比持续下跌，北京出现加速补跌。至此，京沪各自相比最高点的累计跌幅接近 35%， 广州 36.7%， 深圳达到了 41.8%。 如果我们把香港考虑在内，则香港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个正在实现止跌回稳的城市。目前香港租金回报率已经超出按揭利率一截，从估值角度看确实不贵，若以时间为参考，香港房价与2015年3月相当。另外，9月各个热点城市房租也出现下跌，这导致各城市租金回报率在房价下跌的情况下没有上升。北上广深租金回报率分别仅为 1.61%、 1.89%、 1.87%、 1.76%， 显著低于目前 3.2% 左右的首套房按揭利率。除了 Wind 中原提供的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开的70城数据涵盖面更广，更容易看到最近房价调整的一些结构性特点。在这项数据中，一线城市的已经连续几个月环比跌幅在全国前列。下面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8月和9月70城二手住宅价格数据。其中8月北京环比下跌 1.2%， 跌幅在70城中排名第一，跌幅最大的5个城市中有4个是一线城市。到了9月，北京二手房价格再次环比8月下跌 1.0%， 跌幅在70城中排名第五，跌幅最大的5个城市有3个是一线城市。这些数据再一次证明京沪永远涨或大城市不会跌的说法是错的，并不存在某个地方能够成为资产堡垒，而且实际情况可能还恰恰相反，越是头部的城市，房价绝对值越高，金融杠杆越多，跌起来带来的损失更严重。这个观点我们往期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回望一年前的2024年9月，当时楼市信心也一度僵至谷底，但今年与去年，此时最大的不同在于，去年9月底我们迎来了一波强刺激，涵盖限购调整、降首付、降利率、减税费、保交楼、盘活存量等多方面的全方位系统性方案。之后的3到6个月，热点城市出现了止跌回稳或跌幅放缓迹象，而在今年并没有类似的措施出现，不是因为不想刺激，而是该用的刺激都用过了。 15% 的最低首付已经够低， 3% 出头的按揭利率也是历史新低，限购在绝大多数地方也已经完全下线，已经宽松到这个程度，还要怎么样才行呢？剩下的事交给市场就可以了。站在全球横向对比的角度去看，这一轮下跌对于中国中产和富裕群体的财务状况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对比太明显，过去几年我们国内的资产价格在跌，与此同时海外几乎所有国家的资产都在涨。我依然记得在2017年，当时我就在洛杉矶见到过一些国内到加州来买房的人，当时国内的房价刚刚暴涨过一波，从中国到美国来买房的人感觉都是自信满满的，有人开口就是我国内三套房价值就3000万，还有人说自己的国内的房产一年能涨出2栋加州的别墅。到现在，加州的房价相比当时已经翻倍，而国内房价即便与2017年相比也不涨反跌。我和家人在加州以及西雅图的经纪人朋友聊到疫情结束后这2-3年中国客户的情况，他们都表示购买力相比2020年前弱了很多。如今即便对于中国经纪人，工作中面对的更多买家都是美国本地人或就在美国生活和赚钱的新移民。在2020到2021中国房价的巅峰期，我认为无数中国城市中产阶层是无限接近于财务自由的，但他们并没有选择用好当时的资产，哪怕只是拿一小半出来进行国际化配置，他们现在的财务状况都会是完全两样。当然，我们不需要为过去的事懊恼，我相信任何时候都会有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即使是在当下进行资产配置、身份配置，机会都是很多的。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希望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波，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